各位同学，阿弥陀佛。这个我们今天要谈啊，十地品，谈欢喜地啊。那么谈欢喜地啊，这个地指的是指我们的心地啊，并那么我们的心是菩萨心，我们踏在菩萨的这一个心地上，我们用菩萨的心去生活。那么这个金刚藏菩萨呢，入他的光明沙门，由十方诸佛来加持，那么五请而后说，是请了五次。那五请而后说呢，一方面是说这个东西呢怕因缘不成熟啊，他讲了大家不相信；二方面呢是大家听了以为好像我知道了，我认知了这十地菩萨就已经是啊，自己就已经修行，已经完成了，但是到最后呢，无情以后哈、啊，那么这个解脱月菩萨呢，那么他讲了，他说啊，就是这个这是所有的菩萨啊，那么他的行持的很根本，还是请你讲。结果佛呢放光，然后现在开下去，他要跟我们谈的是这个啊欢喜地啊。那么这一会今呢，他会在他化自在天，那么这个背景也应该啊大家很清楚，也就是他化自在天，当我们的心是他化自在天的时候，就是表示我们是可以自我延伸的。一个人能以自己哈、啊，那么考虑自己，也能够去考虑别人，别人也能够从他的立场考虑到我们的立场，这样就是不是执着在自己的立场。其实今天我们的社会啊是很疏忽，也很少这种啊能够从自己这边延伸到对方那边，所以这任何一个东西哈、啊，就是它不能够构成彼此之间有一个很好的沟通，它问题就容易出现更多的这个误会。这些误会出现在劳资的对立，会出现在夫妻之间的问题，会出现在学校里头，会出现在整个的一个社会，甚至于是经济的、政治的各方面的文化的层面都可能发生的。那么我们这个知道，一个人可以哈、哦、慢慢的解除了他自己的自我中心的时候，他有多大的好处呢？就是彼此之间即使已经有了一个啊冲突在那里，但是他们会去把事情看清楚，而不是啊去旁生枝节，变成通通都在旁生枝节那个地方啊，去彼此之间的啊丢了更多的啊这个复杂的，或者是把这些东西诿过于别人，或者是推脱自己的责任，然后彼此之间不断在那个地方产生更多的误会。就是你去看啊，我作为一个心理学的研究者哈、啊，我看到在这一个生命世界里的，或者人这一个世界里头，我认为最苦难的一件事情就是没有去解决那原来的问题，却丢了很多啊虚幻的东西，然后在那个虚幻里头导致了整个更多的一些困扰。这就是你看哪一个层面都一样，你经营事业是这个道理，家庭是这个道理，婚姻是这个道理，整个社会啊，政治经济的一些发展都是同样这样一个道理的。那么我们来看，在这样子的一个啊，把自己的自我中心能够确下来，把事情看清楚这件事情，那么啊，问题自然而然可以迎刃而解的，这样子的啊。这样子的一个天叫他化天哦，但他化天一样有他化天魔，也就是说，当一个人没有自我的时候，没有自我中心的时候，但是他要去做起坏事情来的话呢，就更厉害。他无所谓了，那就更厉害啊！所以他化天已经进化到这么高了，他要变成魔障的时候，还是会产生很严重的魔障出来。所以东西就是这个人的啊。从人到天的这一界里头，就是在天界里头，这么高层的天都还会有障碍，你就可以了解，其实人啊， 这个心的细微的部分是多么的不容易。所以你看到，当一个人慢慢的能够发展出这个无我无私的时候，慢慢能够要走向啊，怎么样才能够让自己的心地建构成一个真正的无我无私？可是他的无我无私又不是我豁出去了，我无所谓了，也不是这个样子的。那么，因为你可以从我们上一堂课谈到的回啊，上一会谈到回向的观念，就是说，哎，他并不是无我，可是他就建立了一个啊，也有一个我。可是那个我呢，就是一个菩萨的我。那我们来看看这个菩萨的心地是什么。你来看，那么菩萨的这个心地，谈十地菩萨啊，那么他谈到的是啊，欢喜地啊，离垢地，发光地，宴会地，难胜地啊，那么现前地，远行地，不动地啊，这个善会地，法云地，那总共这十个地啊，我们来看看说欢喜地，这一地它指的是什么意思啊？其实这个佛是告诉我们的，他其实你的生命本身，其实光是你的生活，你的生命的存在就应该是欢喜的。我们之所以会变得不欢喜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朝负面的方向去想，啊，通常是你怎么想就怎么做就怎么感受，是不是？那我开始有一个负面的想法的时候，你就会做出负面的行为，然后产生负面的感受。你有一个正面的想法，就比较容易做出正面的行为，产生啊正向的感受，一种喜乐的感受。但是他告诉我们，你必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你应该看清楚，光是能活着本身就应该是喜乐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啊，过去啊，那么这个啊，诸佛如来乃至于哈、啊、这个我们这个无论是哪一位啊，这个古德或者是哪一位大师啊，你看了他们留下来的一个典范，告诉我们的学佛的人。要学佛，学这个菩萨十地里头第一地，就是你必须能够真的感觉感受，光是活着这件事情，现成的就在这里应该是开心的。你既然来人间，你愁眉苦脸去搞了一趟，跟你开开心心去生活一趟，到底哪一个才对？你本来就应该开开心心的，但是人却有这么多的苦，但是你本来应该开心的啊。你看他怎么说呢？比如说你看陈道婆过去哈、啊、这个是啊南唐的人啊，他怎么说呢？他说高坡平顶上尽是彩桥翁，人人各怀刀斧意，未见山花映水红。哎，像这样子的诗句是直接已经指出来了啊，高坡平顶上，在你这个山坡高平顶上尽是彩桥翁，有好多的去那里打柴的彩桥翁，那么多人人各怀大福意，整天想的都是我赶快去把它砍下来，明天挑出去卖，或砍回去放在家里晒干了，好家里可以有柴火可以烧。人人只想到别人挑这一担挑的比较多，我挑的比较少，我们计较看谁挑的多啊，人人各怀大福意，只想到我一直看，我想要拥有，就尽怀刀斧意，未见山花映水红，他就忘掉了，他根本没有那个心情去看看山花开出来的美，映着这个山涧的啊那些啊潭水啊相映成红成趣的，他却看不到。那、确实是这个样子啊！你看寒山子的他悟到了以后，你看他怎么说啊？他就说。他写下来的那个诗句多动人，哎，他说去岁换愁脸，春来物色鲜，山花笑绿水，啊，言又五七年，蜂蝶自云乐，禽鱼更可怜，啊，这个朋友禽未已，彻夜不能眠。你想想，他们弄悟到啊。我们一看就知道，就是他已经进入菩萨的实地的真正进入这个心地了。所有的人类的灾难、困难、 冲突都是没有得到欢喜地然后才发生的，才会尔虞我诈，我诈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去挑出种种的争端，然后彼此之间结盟，互相的啊去产生一些怄斗的原因，就是因为人他内心里头产生了这些不快乐的时候，他就会产生这个力量出来。所以过去你看吴敬宁他怎么去解释这个东西呢？他说进入行春不见春，是不是啊？这个蟒鞋踏破领头云，归来偶过梅花下，春在枝头，枝头已十分。你看本来你生活就在你的生活旁边，你却没有感觉得到，就是这个样子啊。你吃饭的时候真正喜乐过吗？是不是要等到自己已经吞咽不下去了以后才来感受吃饭是一件喜乐的事情呢？你现在能走路难道你都不觉得欢喜吗？是不是要等到路不能走了以后再来羡慕别人能走呢？是不是自己的眼睛耳朵老了已经不重用了，然后才来羡慕说以前我都没有好好的用我的眼光看过，用我的耳朵好好的听过，是不是这样呢？就现成的东西啊，在菩萨里头你能够先得欢喜，那个喜欢喜这个心有的时候，那么这些所有的仇恨，这些彼此之间的啊冲突啊，甚至于惧怕乃至于伤感无助，这些东西自然而然它就不会再来。所以这是菩萨的初地哦，他是这样子告诉我们的。所以现代人每天上班啊，为了工作，为了赚多挣一点钱，但是他们去只看到的是我赶上班的时候只在赶着是前面的车子为什么不开快一点，为什么旁边这一部车子这样挤过来，然后三字经就骂在自己心里头，心里面的一种不舒服就跟着就来。你看是不是这个样子呢？啊，回到家里来想的是，哎呀，我的子女是不是考到好的志愿，我是这个小孩子是不是怎么样。其实当我们一直被这种分别心给困住的时候，我们所有的欢喜通全部都没有了。我佛并不是告诉我们说我们都不要长进，不是的。考取的人是一个圆满的欢喜的人，没有考取的那个人他最后也会欢喜的去生活，他知道怎么去欢喜，他必须他用他不同的智慧，用他不同的能力，用他不同的去展现他的生活。所以高高的大树上开的花你看起来是很美的，有一种树叫美人树啊，很大的是树杆上长刺的那种叫美人树啊，长得很高很红，是不是？可是美人树是很看起来很风姿卓越啊，那看起来是很出风头了，可是美人树的底下冒出了一株炸浆草花，炸浆草花那个露出来的那个紫色的小花，风吹的时候它也像那个花，也是展露的喜乐，也是欢喜啊。所以佛为什么谈拈花微笑的道理，就是这样。他生命其实啊，就是应该是都是欢喜的。所以本经所谓的欢喜的定义，你看看哈，他说菩萨住这个欢喜器欢喜地，成就多欢喜，多尽兴，多爱乐，多四月，多心庆，多踊跃，多勇猛，多啊无斗争啊，多无恼害，多无嗔恨。所以因为这样子而欢喜，因为他内心里头有一种满足感，所以他不需要啊，他多么的踊跃，踊跃每天都是开开心心的踊跃啊，是不是？勇猛是什么东西呢？勇猛就是所有的这些毒害，所有的这些烦恼没有办法攻入我的心，所以才叫勇猛啊，是不是？这里边呢也不是尔虞我诈，彼此之间去斗争，而且也不是彼此之间你一句我一句一直在那边互相伤害，无斗争。那个争字呢，佛无争言，就是他不是用这个语言在这个地方斗来斗去的。 那么就是本来它的法意是这个意思的，不过我们来看看，如果你光从这个地方来看的时候，你有时候会反面再去思考，说老师你这么讲，佛经里头这么讲，我也承认，可是我们活着就有这么多的烦恼啊，是确实有很多的烦恼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为了满足我们的需要，我们可能会产生挫折感，可是挫折几次以后，我有不安全感，我为了活下去，我希望将来能够保持着我能够稳定，那我觉得我现在如果没有为我这个未雨绸缪这一部分的时候，我也会产生不安全感，我有一些惧怕，我惧怕我不如人，我惧怕我怕将来我失败，当然会。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不断的在教这些东西，你不觉得吗？我在我的这个研究里头，我注意到蛮多的父母亲是非常强调在他的小孩子面前都是给他讲要居安思危啊，居安思危也没有什么不对，他讲了太多的不安全感的东西了啊，你再不读书将来你就会完蛋，没有人看得起你，你将来就怎么样，这些东西讲多了以后，所以我以前看过这个精神医学的一个文献里头谈到说，其实我们人类大部分是很喜欢教惧怕的，就是父母亲跟师长是很喜欢教，很容易把小孩子教怕的，所以他那个主题叫做 How to teach fear， 就是我们这人类是怎么样去教这个害怕的。是啊，我们教小孩子，你如果不多买几本参考书的话，不多读一点这些练习习作的话，你考试就考不好，考不好你就完蛋了。可是过一会儿又跟他讲说，我们今得到消息，今天下午督学要来我们学校，你绝对不可以把那些我们另外买的那些东西通通要把它收起来，放到哪一个柜子呢，老师的柜子里头去，然后把它收起来。我们在教的都是 How to teach fear， 这个事情不是讲我们的，美国啊，他在20年前啊，这个美国70年代啊的接近80年，就是刚进入80年那一段时间，美国有一次教育上的一次大的讨论，他们把这个东西通通拿出来讨论过。他说我们确实是把人给教的到最后都变成教怕了，那我们也给老师教怕了。那其实这种事情这样子去教一个人到最后都变怕了，在他的一生平常生活当中，他都想的都是怕的东西，所以他怎么会有欢喜呢？好啊，所以我们现在给各位谈的是我们的所谓的负面的情绪，我们会变得不快乐的原因，其实只有三类的不快乐的情绪。第一类不快乐的情绪就是一个人会焦虑，他就会不高兴，他就会不快乐不喜乐。可是那个焦虑的这一个课题的背后就叫做惧怕，我们怕我们会有不安全啦，怕没有面子啦，怕损失啦，怕自己会死亡啦，怕自己受到伤害啦，这些东西都是害怕。然后我们因为怕的时候，我们一直想，我们即使怕，我们也没有去把它弄清楚，我只想逃避，可是我又发觉我逃避不了，那我就全身精神系统会全部会戒备，那这样子就会产生焦虑症。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危险可能随时会来，当我感觉到随行随时会来的时候，就表示我的旁边可能敌人随时会出现，所以我的肾上腺素就会大量的释放出来啊，肾上腺素是大量释放出来，随时随地就是，你当然晚上就睡不着觉，你生活也就生活的不安。那这样子的结果，那肾上大量释放肾上腺素，我们称为它叫做压力荷尔蒙，压力荷尔蒙就从这个地方开始的。然后这肾上腺素可体松就这样一直下来，一直到你紧张太过分了，它只好分泌可体松把你的海马回给控制下来，希望你不要想得太多，等到脑子被 啊，这个调档中心被控制下来了以后，那你也会发现怎么脑子记性不太好了，注意力也不太好了，就是这样。因为你必须要控制，回过头来自己就会控制了。那好，这些焦虑的这些东西让我们是在现代人非常的痛苦，焦虑症的人口数不少，你知道吗？啊，那么而且焦虑这样的东西，它可以如果严重的时候，它可以发展成真正的症状啊。通常一般来讲，比较变成会恼人的一些东西，就是像犯焦虑症啊、恐惧症啊、恐慌症啊、妄想被害妄想症啊、各种妄想症啊，这一类的东西，通通都会啊这个再发现出来。所以这些东西在已经到了是进入疾病的阶段了，可是那些不进入疾病常常觉得焦虑不安的这样子的人多不多呢？当然很多啊，可是这个文化不断的教这种东西，可是我们又非常依赖他，好像教小孩子如果不教他啊这些焦虑的东西也不行。我的意思是说都不教也不对，可是教太多了它就出问题。所以顺便给各位讲，为什么讲回向这个道理就在这里。你给小孩子说你要居安思危的时候，你就要回向回过头来，所以人生其实也没什么好怕的。因为这两个东西它是互相，它你到这边来就要回向这边，这边来回向这边，你不能变成边界。我们只一意的教人生没什么好怕的，好啦，那小孩子他也会出问题。你给他教了之后，哎呀，居安思危啊，人生实在是很恐怖啊，要不然你会饿死啊，你这个人教出来了以后一定有很多的麻烦，是不是这样子呢？啊，所以可是东西很多，我们既是怕失去安全，怕没有面子，怕输给别人，怕损失，怕死亡，种种你怕的东西很多，人的怕的东西很多，人可能是所有动物里面怕的最多的一种动物。当然怕的最多的动物里头也就会发展用它的理性去发展很多预防的方法。可是这里边就出现一个问题，也就是说如你一直都是教一个人都是从惧怕这一边来看问题的时候，他就会焦虑。可是一直都没有教他惧怕的时候，那他就会变成什么东西都在一起，有什么好怕的，死就死又怎么样呢？就这样子了啊。所以焦虑这个东西是一个我们人类啊这个情绪里头一个蛮困扰的一个问题，但这个负面的情绪是我们痛苦的东西。第二个呢是我们的忧郁的东西啊，有的人我觉得感觉到我很悲伤，我很无助，我情绪很低落，我睡不着觉，我到最后我觉得活都活不下去，那是忧郁。忧郁的背后一定有一个东西是它的主体，忧郁的主体就是我觉得很无助。无助的意思就是说我很无能，对这个事情我真的没有办法。那人通常都是这样子的，无助无能的时候就会觉得很悲哀。当我们碰到我没有办法处理的问题的时候，我也会很悲伤，因为我克服不了它。我怎么这么叛逆啊，我怎么会碰到这样的问题，那我会觉得我们马上就会变成慢慢的变成沮丧起来。但我碰到一个大的难题啊，别人可以做得到，大家都可以做到，只有我做不到，我挫折很大，然后自己别人都没有讲自己不行，自己却觉得自己不行了，那自己就开始沮丧悲伤起来，而这些东西就产生了这些叫情绪低落的东西。但是我们告诉你的是，看起来不管是焦虑症或者是焦虑的这个特质或者是忧郁这个特质，都会促进了使我们产生啊交感神经变得非常的兴奋，然后它变成啊诱发了压力荷尔蒙分泌出来，所以我们全身就不对劲了。不高兴的最根本的问题其实在这里。还有第三个就是愤怒或者暴力，它的背后就是敌意，我内心里头有恨，我跟你是敌对的，它的敌意。这三种负面情绪是几乎运发所有的人类的苦难，酝酿了这个人类的所有的一些祸端都是从这里来的。 我们对人有敌意，那我看他就不出什么好东西。如果挑起敌意的时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我们自己如果偷偷的有了敌意的时候，又是怎么一回事？所以敌意就会产生愤怒。过去我看过一些有关这一部分情绪的一些研究的文献啊，谈到愤怒的时候，这个愤怒他怎么说呢？他说其实愤怒是生物学上的问题。他说就是那个小小的小虫子啊，来自于飞禽走兽到人类，只要他想要去满足某种东西被阻碍的时候，他一定会产生愤怒，这是自然的。可是那个东西如果移开了以后，它就没有，但是唯独人类会记得，你今天对我这么样等着瞧，它记在那个地方，所以可以累积很多的恨意在心里头。当我们累积了更多的这种敌意的东西让你不自觉的时候，我们有一个人摸丢摸敌去骚扰到我们的时候，我们会发作啊。那通常那种愤怒最容易发作的并不是陌生人，那个愤怒跟敌意发作伤害最多的都是自己的家人，自己最亲近的人，乃至于办公室常常见面的人，你去看他是不是这个样子。那我们知道只要稍稍不如意，恨意就出来。所以这个部分这里面呢，他们研究的结果说，其实刚开始的那个愤怒，那就要看你的界面是什么。他说愤怒这件事情，如果你的界面还是有爱的时候，那你可能还会产生义愤。所谓的义愤就是说这个东西不对，是非要搞清楚，你义愤去做这些事情。当我们没有那个是会变成敌意的时候，所以愤这件事情引发的时候，愤怒引发的时候，如果这里面一相镶上一个界面是一个敌意的时候，那这个愤怒就会诱发变成暴力，甚至被发一些残酷的行为出来。那么这样说来，这三种东西啊，当我们受到挫折的时候，都是跟这三个，不管是所谓焦虑啦、忧郁啦，或者是这个愤怒或者是敌意，这三种负面的情绪，这三个其实都是从挫折，从我们怕被伤害，从我们啊怕自己损失，怕自己没有面子这个地方而引发的。所以在佛法的一个基本观念上，它是为什么把第七识这个地方解释的分别是，它就是这个分别就是对立，就是你一个东西只要你产生另外一个东西来啊，这个跟它对立的时候，就很容易产生这三个东西出来，所以叫分别，起了分别的问题了。所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既然有挫折，有不安全感，有种种的我们生活上所可能摩擦的东西，你佛菩萨怎么告诉我们啊，这个菩萨的欢喜地是第一地，你叫我欢喜佛啊，我怎么能欢喜得起来呢？我每天都会有焦虑的时候，紧张的时候，我每天都有忧愁忧郁的时候，我每天都有我自己敌意的时候，那我怎么能欢喜得起来呢？佛啊，可是佛却告诉我们，你就先把那个啊不安全感的东西、敌意的东西、这些东西啊，这个惧怕的东西，你先这个事情你必须要去克服它啊。所以欢喜地它就是告诉你你应该怎么去克服它，也就是这个菩萨心是在这个地方建立起来的。我们来看看它叫我们怎么来克服它。你看欢喜地呢，应该就愿行果这三方面来实践才可以。愿呢令人欢喜，有修持的目标，所以他是欢喜呀。行呢，从实践中成就大愿，所以是欢喜的。那么你有了正果，果本身就是欢喜呀。我们来看看，实在是很有意思。我们活着这个生命啊，愿就是我的生活跟我的生命必须是，这是我的目的性，我的人生有一个目的性。 啊。第二个呢是行，是指我们生活必须有我们生活的一种实践的方式，那是行。果呢是自我圆满的结果，我每一个人都可以得到一个圆满的果。这三种东西呢，是我们寻找我们能够欢喜生活、修菩萨行的最基础的东西。那么这样说来，我们来看看啊，这里面谈到啊，这个圣愿哈、啊，这个问题讲愿这个部分，圣愿的意思呢，就是啊，你看他告诉我们有这里面有十种愿，有十种成型，有十种果的利益，我们分别来看看啊。你看这十愿里头谈到供养愿、受持愿、转法轮愿、修行二力愿、成熟众生愿、成事愿、净土愿、不离愿、利益愿、成正等觉愿。你看他把它分成这几个啊，总共有十个，我们把它看一看啊。你看我们这个整个生命看起来哈、啊、我们说这个需要有这个愿，有愿我们就感觉到欢喜。他第一个愿是供养愿，我们生命是哪来供养的？供养谁呢？佛缺乏你供养吗？不是，佛教你，你用佛的法去生活去实践这件事情，就叫做法供养。法供养高于一切，你一定是自己要去调整。所以当我用转世成智的方法啊，然后我愿意成事利益众生，然后我又能够成正等觉，这件事情就叫做法供养。简单的说起来，法这个啊，所谓供养愿这件事情，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在我的有生之年，我当然碰到有一些不安全感，我碰到一些挫折，我碰到一些不如意的事情，但是我要转世成智，我要转动这些业事，我用智慧来看待它，我用佛所教给我的法来看待它，让我对这个生命啊，我能够转动它，使我这个在这个地方，我也愿意使我的生命做一些有意义、有价值。我愿意跟别人一起共同的、互相的利益、互相的扶持、互相的资助，彼此之间互相的扶持。啊，这个东西呢，啊，那么能够利益众生。可是我也很清楚，彼此互相扶持，利益众生。可是我最后我们是觉悟，我们只是演这出戏来人间演这出戏，就这样演完了，我就该回家。我知道正等正觉，每一个人演的角色，通通都是戏班里头的，啊，都是众生，都是平等的。这戏班里头的每一个人都重要，每一个人连小丑都很重要，连打鼓的那个人都很重要，旁边敲锣打鼓的都很重要，就是这出戏就是这样。那么所以第一个呢是供养愿，我们的人就是这个供养。可是这个十愿菩萨的精神是他这样告诉我们，其实这整个的愿到最后就是要完成正等正觉。最后这样，那我们来看，从供养愿开始，然后你看到啊，你看受持愿、转法轮愿、啊修行愿，到这里为止哈、啊。你看受持、转法轮、修行这个地方，这三个它是在干什么的？其实很简单，这三个谈的就是学习。你愿意有一个人生的目标，这个目标啊，就是要让自己能够啊一种。从供养佛啊，法供养，我的人生愿力转述成智，成述种种的众生，然后我要去最后成正等觉。那么是这个菩萨要发的愿，第一个愿是供养愿，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你必须不断去学习，所以受持，是不是？我们看，我今见闻得受持，是不是？愿解如来真实义，我必须去受持啊！我不知道怎么去转法。佛所教给我的法，这些东西我可以活泼的运用，才叫转法轮呢、啊。不是你会讲给人家听叫转法轮呢、啊。他们有时候，我们同学跟我讲说啊，老师你真是了不起，你会转法轮。我说你弄错了，我在转法轮，你也在转法轮，我们转的法轮都同一个。 为什么？你能够把它用在你的生活，活泼运用去转它，那就要转法轮。所以每天必须要做定课的原因，就是我们在礼拜跪下去的时候，从礼拜开始，合起掌来开始礼拜，开始问讯礼拜，开始每一个法轮都在转。你看，从这个生命的花苞啊，这样子整个的筋骨，整个的人都在动，这样子，然后你的手啊在往前面走，你的脚跪了下来，那不是屈膝，那个是我们整个的法轮全部踏在我们的地上，然后我们开出这朵花出来，然后结了这个果再起来的。所以每天都在告诉自己这件事情。所以每一个人的花苞，你要开的花都不一样，你为什么不好好开你的花，老羡慕人家的花？是啊，我有些朋友，这个他知道我喜欢花。我昨天去台东，是纯粹去玩的，结果去了碰到一些朋友，结果也等于去做了知性之旅，因为大家反而在一起都在讨论一些教育的心理的问题。回来的时候，他们送我那种叫观音莲，我把它抱回来了。插花这个道理是，你什么花，你就要插什么花。人家给你什么花，你就插什么花。你不能这么想说，这个花如果是什么花该多好，那你就插不来了。生命世界里头就是这样，你今天是什么碰到什么，你应该在那个地方把这个花把这个果能够现得出来，这才是对的。你应该每一天在那个地方感受幸福才对的，你要发这个愿才可以。所以昨天晚上回来，我马上把它擦了。然后我今天要来的时候，我一看那么这么热的天气，我看我又换了另外一个花器，然后再把它擦了一下，擦完了我很满意的来了。你会觉得这些事情也只不过是举手之劳，只是用一点点时间去增添了我们很多生活生命里头的乐趣。你曾经如此的对待过你自己的生命没有？如果一定要变得，我一定要买到什么东西才能够插这朵花的时候，有多困难？所以古德告诉我们，佛经告诉我们，一切是现成的。什么叫现成的？不是现成就，所以好多人说，你们学佛的人怎么样那么消极，一切都现成的，都不去创造。我说你不对，我们非常的积极，我们绝对不会去胡思乱想我手头没有的东西。我们是手边有的东西都会被创造得非常好。所以你的长相就是你的现成，你现在有的这些资粮就是你的现成，你应该去发展它才对啊。可是你必须要去学习，你要从学习里头去受持转法修行，这样才行。这样还不够，你看你再看到从成熟众生成誓愿净土愿不离愿利乐有利乐愿啊，那么这个地方呢，这些呢就是为众生服务了。就是说我们要去创作的目的呢，是要干什么？就是我学习，我的目的是从我们的供养院里头，我们产生了受持转法修行的学习，然后我们实现了我们为众生服务，成熟众生、成事众生、成种种的事业，好好去做啊！我们内心里头却不起障碍，内心却是净土的。不离我的正法，我却能够利益众生，这样东西是使我们的生命可以不断的实现。那好，最后是成正等觉愿，就是最后你别忘了做了这些事情完了，最后你还必须成正等觉，不是这些东西都不做。你看这欢喜，从欢喜行里头，欢喜的菩萨地里头告诉我们的是，光是有这个愿我就欢喜。当我们的人能够了解这十愿的时候，我们的人生就不一样了。所以你要一定要认识一件事情， 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你去看啊，你家里的人啊，你没有办法换一个父母来抚养，你一定啊只好接受他那样啰里啰嗦的，然后如果你要哭丧着脸，那是你的事，你开开心心的去对付他，去处理这些问题，那也是你的事。你对你弟弟的子女，你百般的不满意，那也是你的事。你几岁去给他看一看，他也是众生的一员，彼此互补，也可以把这东西调解。